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3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在今天，美国国债殖利率从大约十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开始回落了。在今天也是全新的一个月和一个季度的开始，美股呢是以上涨的局势开始了它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765.38 点，2.66%，报 29,490.8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92.81 点，2.59%，报 3,678.4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239.82 点，2.27%，报 18,154.43 点。道指是从6月24号以来最好的一个单日的表现了，标普500呢是从7月27号以来最好的一天了。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在上一个周一突破了 4% 之后，在今天啊跌落到了 3.65% 左右。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在2022年的第三个季度，也就是上一个季度刚刚过去的，道指下跌了 6.66%， 是从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第一次连续下跌了三个季度。标普和纳指分别下跌了 5.28% 和 4.11%， 也是从2009年来第一次连续三个季度都是走跌的。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看一下个股。公用事业股和能源材料股一起走高，公用事业待选产业 SPDR 基金上涨了 2.95%， NextEra 上涨了 3.35%， Southern Company 上涨了 2.54%， Duke Energy 上涨了 2.48%。公用事业公司它一直是背负着很多的债务的，而且它有着非常严苛的再融资的需求，所以呢他们经常是从债券的殖利率的下降中可以得到获利的。所以当美国国债殖利率走弱的时候，公用事业通常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股息的殖利率也会面临着比较小的竞争。除了公用事业股之外，半导体股票也是在领涨啊，今天的涨幅就减少了它今年来的部分的跌幅。费城的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3.76%， 还有部分的个股像英特尔上涨了 4.66%， AMD 上涨了 4.34%， 晶片巨子辉达上涨了 3.07%。半导体个股啊是被视为一种周期性的股票的，投资人对全球经济的悲观，所以它的走势啊最近是在走低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从今年开始到目前是下跌了 39%。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和国际上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作为海外的华人啊，我们都是禁不住在10月1号这一天有着格外的关注的。那在上一个周六，也就是今年的10月1号，也是中共非常想要庆祝的一个日子。在香港，我们来看一下啊，香港政府呢是在10月1号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根据港媒的消息啊，香港的当局调动了7000到8000的警力来布防，实施交通管制。在这样一个所谓国庆的日子呢，它是施压政治团体，要求他们取消示威的活动，这样呢就可以造出一个虚假的和谐的气氛。可是在海外呢，像美国、英国、加拿大、台湾，香港人和其他的团体啊，在10月1号都到中共的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的活动。最受关注的是伦敦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啊，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是联合游行啊，抵制中共。他们到达中共使馆之后啊，就把中共的这个血旗丢在地上，泼上了粪便，还有一些面包虫，然后呢，再把中共的这个旗子给烧毁掉了。还有一些示威者呢，是用镭射笔和强光灯在照射中共大使馆的窗户。外界评论啊，这也是这样的一些族群啊，在被受到迫害的时候，在受到中共的打压的时候，他们在海外的同胞在10月1号期间对此表达不满的做法，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厌恶和唾弃。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俄军是在乌东的战场接连失利，俄罗斯的政要在最近几个周就威胁说要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在上个周，普京就说啊，他准备动用一切手段去捍卫 他口中的俄罗斯的领土的完整，说他呢绝对不是虚张声势。他在9月30号还强调说，这种宣誓也适用于莫斯科刚刚宣布他们已经吞并的乌克兰的领土。结果呢，9月30号刚刚过去，那乌军在10月1号就夺回了乌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利曼。利曼呢是普京宣布他已经吞并的地区的其中一部分。在这样相隔一天就被打脸的情况下呢，利曼失守了，那普京的盟友俄罗斯的联邦车臣共和国的首脑卡多罗夫就扬言说，俄罗斯应该考虑啊在乌克兰要使用低当量的核武器。对于这个消息呢， CNN 报道说，有美国官员认为普京目前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低当量的战术和武器的可能性啊，是从2月份他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最高的水平，的确是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到底能不能发射一个核武器呢，仍然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的官员是这样认为的。那对于俄方的核威胁呢，美国和北约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表示说如果普京敢动用核武器的话，就会给俄罗斯造成严重的后果。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新闻周刊啊，也是引述美国军方人士的话说，美国将会优先和重点去考虑，并且采用非核武军事选项，其中就包括会直接捣毁克林姆林宫，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这样的言辞。美国方面呢，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变化的任何一点点的迹象，并且也在制定啊各种可能会发生情况的应对措施。我们来看一下俄乌战争的最新的更新啊，最新的战况是，乌克兰军队在当地时间的10月3号，在本国的南部赫尔松州夺回了第聂伯河西岸的村庄，这就意味着他取得了新一轮的重大的突破。数千名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现在就非常的危险了。在赫尔松州取得的新一轮胜利呢，也是乌克兰战争从战争开始以来在这个国家南部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进展。因为赫尔松一直是乌克兰人最艰难的战场，是因为他这里的地形的原因啊，它地形非常的开放，乌克兰前线的部队啊就很容易在他们进攻的时候就暴露在俄罗斯的炮火和空袭之下。但是现在啊，赫尔松州已经夺回了第聂伯河的西岸村庄了，所以说是一轮重大的突破。那基辅方面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证实说已经取得了战果这样的消息，但是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人士已经承认说，乌克兰的坦克的攻势已经沿着河的西岸推进了数十公里了，沿途也夺回了一些村庄。这也是第二个对普京的打脸，因为赫尔松呢在上个周啊克里姆林宫是策划的公投之后，被莫斯科是认为已经被他们侵并的四个地区之一的。在周一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还报告了赫尔松地区的相关的战况。在这个报告中也说过，俄罗斯当局呢目前他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当地人离开赫尔松市，那些想要离开的人必须要出示一个特别的许可证才能够批准离开赫尔松市。以上呢就是俄乌战争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再来关注啊美国的一个关于释放人质的一个消息啊。目前呢委内瑞拉是释放了7名美国的人质，换取了2名被美国关押在境内的委内瑞拉的囚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消息。在9月30号也就是上一个周六，白宫表示委内瑞拉呢已经释放了7名美国人质，来换取2名委内瑞拉的囚犯。那这两个人啊是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名亲属。这两个人啊因为被指控走私毒品在美国监禁多年。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获得释放的这7名美国人质是包括5名石油的高管的。那这5名高管是在2017年的感恩节前，这5名石油高管就被引诱到了委内瑞拉，参加他们的母公司啊，在 PDVSA 总部举行的一个会议。但是他们刚刚到达那里的时候，就被闯入会议室的几个蒙面的安全人员给带走了，随后就被关押了。除了这5名高管啊，另外2名被获释的美国人是佛罗里达州的男子，叫做奥斯曼·汉。另外呢，还有一名是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下士马修·西斯。 为了能够使这些美国人质获释啊，华盛顿的最高人质谈判代表和其他的美国官员是通过一个秘密的外交渠道和委内瑞拉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谈判。目前还有四名美国人仍然被关押在委内瑞拉之内。我们再来关注啊，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关于谷歌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业务往来的消息。从10月1号，也就是上一个周六开始，中国大陆的数以千万计的用户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使用谷歌翻译了。外界就认为啊，这也就标志着谷歌这家美国科技巨头进一步退出了中国的市场。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受众来说啊，没有办法使用谷歌翻译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啊，如果中国大陆的用户使用 Chrome 浏览器的时候，他们的内置翻译功能啊就不能再被使用了。而且还有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的用户用 KO Reader 这样一种文档查看器的时候，也不能点击谷歌翻译来把多国的语言翻译成中国汉字这样去查看。之所以谷歌翻译啊要退出中共区域，它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说它的使用率低。其实像谷歌的翻译这个 APP 啊，也是谷歌在中国仅仅存有的消费者服务之一了。那现在呢，连这仅存之一的 APP 在中国的市场也已经退出来了。我们稍稍的捋一捋啊，这个过程。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中共它加强了内容的审核，谷歌在当时就关闭了它中国版的网页搜寻功能。于是当时的谷歌退出中国是成为当年网民最受关注的大事。随后呢，中共当局也封锁了谷歌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可是这个事情一直到2017年3月又有了一个反转，谷歌翻译啊，在中国缺席七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在了中国的市场上。所以当时外界就有消息说谷歌有可能会在中国复出。一年之后，在2018年的7月份啊，谷歌又推出了一款微信的小游戏。而且在2018年的6月份啊，谷歌还向中国的电商巨头京东投资了 5.5 亿美元。那在2018年的年底呢，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达皮查伊就承认说，公司正在为中国市场打造一款搜索应用程序，也就是另外一款搜索引擎。这款引擎当时给它起的名字叫做蜻蜓，英文叫做 Dragonfly。可是这款搜索引擎呢，就可以屏蔽很多像人权、学生抗议、民主这样的关键词，而且还允许中共去追踪啊，对这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用户。而且还做了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如果中共认为一些敏感问题的网站，就把那些网站列入一个黑名单。那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谷歌的这个行为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所以最终呢，在很多方的大力的反对声中，包括谷歌的隐私团队对管理层的集体抗议和辞职之下，所以这项蜻蜓的计划最终是没有得到实行，就是所谓的胎死腹中了。谷歌的业务啊，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仍然保留它的广告、开发者社区、Android 的开发者社区等等这样的服务，但是这些服务也是为了支援谷歌在当地的开发者和客户而存在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湾区本地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